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10月13日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美国是否支持铲除哈马斯，拜登警告不要浑水摸鱼指的是谁？第二个话题是斯通桥事件一周年，彭丽法现在在哪里？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在以色列遭受50年来最严重的袭击并进入正式战争状态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谴责哈马斯屠杀上千名平民的邪恶行径，宣布美国将确保以色列用于保卫其城市和公民的关键资源不会枯竭。与此同时呢，拜登警告任何国家、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休想利用中东局势浑水摸鱼。美国当下的中东政策目标和以色列通过战争铲除哈马斯的目标是否一致？有舆论认为呢，美国希望以色列以相应的方式回击哈马斯，但没有设置相应红线。您对美国的这种策略如何看？拜登总统演讲中不点名警告的国家会是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几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第二位是亚洲政治风险师方格先生。此外呢，我们还连线一位嘉宾，他是美国之音驻以色列特拉维夫记者赖树峰。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在进入嘉宾讨论环节之前呢，我们先连线美国之音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树峰，请他来谈谈他所了解的情况。那么赖树峰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住在特拉维夫，我已经住了20几年。
那么我们看到的消息是您的儿子已经被募兵到前线。那么您作为一个母亲你也是一个华人，那么你能谈谈这个您的儿子上前线的这个看法这个事吗？
其实做父母的儿女上战场当然会紧张也会担忧，可是跟一般以色列的父母是一样的，我们觉得被征召了，就是军人的义务，被征召了就应该要去。然后呢，做父母的我们只能在背后支援，比如说这几天很多家长啊，很多不管是家长或者是一般老百姓，大家都已经动员开始做幕后支援，比如说募集军用品啊，比如说什么裤袜啊、内衣裤啊、日常生活用或者食物、头灯啊，这和他们需要的东西，大家都已经在努力。我们做父母的只能在背后支援，或者是有一些那个父母当然要支援他们被留下来的儿女，比如说有些军人他自己有儿女，然后呢，妻子儿女留在家里要人帮忙照顾，然后有的人自己是有眷属的，有的人也有父母在家里，年纪老的父母在家里，这些都需要人帮忙支援。就像我们家儿子也刚有一个小宝宝，我们也要支持起步，所以这些我们都是只能当父母的只能做的。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当兵这个是一件很多人的感觉就是义务。所以其实我举个例子好了，昨天在新闻上看到一个阿兵哥被访问，就是因为他本来要结婚了，被征召当天是要有婚礼的，结果就马上他就婚礼取消了，就马上去征召了。他的太太也同意他，他们说等打仗完了，我们再来办快快乐乐办婚事。所以这个是很多以色列人的心态。然后你老实讲说，华人在以色列。其实真正纯华人移民家庭在以色列非常少，真正的所谓的华人家庭，你应该说是半华人家庭，因为在这里的一半华人家庭是什么？大部分都是台湾啊、香港啊或中国大陆的女生嫁到以色列来形成的半华人家庭。 然后这些半华人家庭才有他们的儿女，大部分都是会去当兵的。然后呢，老实讲，因为我来的比较早，但现在其实那个也是那个华人移民里，就是半华人家庭里头，老实讲，当兵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有，可是没有那么多，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的小孩子都还是很年轻，我只知道这可能只有一两个，可是我们的以色列朋友很多都已经被征召了，就是男男女女，也有朋友的女儿，虽然不是战斗部队的，可是也被征召，他有他在军队里头的工作需要做。我们的很多朋友，以色列朋友家庭几乎因为跟我儿子年纪大小差不多的都被征召回去了。然后你也看到电视新闻，这个明天周末以色列的那个以色列航空十年来是第一次会在安息日飞行的，是因为他要从海外那个载回两架那个飞机，载回那个在外面的那个后备军人要载回来，从纽约还有一些别的国家，好像纽约跟那个南美洲，然后那个他们有些是医护人员，就是他们住在海外，可是被征召了，他们也就要回。
嗯，这个华人那个家庭的孩子上前线是非常少的啊。那么你们家出了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我们听到了这个观众，我想比较这个觉得是新闻啊。那么我看了你啊为美国之音写的一个报道，叫《记者手记：铁剑之战背后的以色列军民》啊。在这篇文章里呢，你提到以色列社会对于那些潜伏战场的军人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以色列的这个军民对这个军人有一种这种特殊的情感呢？
以色列是一个世界上少数国家是全民皆兵的，所以一般高中生呢，高中毕业满18岁就会被征召，男男女女，除非你是比如说是传统及传统政教的在犹太学院念书的学生，他可以免，然后或者是阿拉伯裔的犹太人，他们不会被强迫被征召，可是也有很多阿拉伯裔的人他可以自愿入伍，所以这些人不用征召，所以一般的人，然后有的人他不愿意征召，或者是有一些身体状况，他可以当那个国民的义务兵，做一些跟国民社区有关的工作。所以有很多那个宗教信仰的女生，她们就会做一些志工的服务。所以对以色列来讲，每一家的儿女，每一家人都有儿女当过兵，然后也打过仗，因为你看看以色列70年来，这是一个那个战争无数处的一个国家，所以你要想想看，每一家人都有当过兵，不是正在当兵就当过兵，70年来可能祖孙三代里头都有人当过兵。那以我们家，我先生跟先生的弟弟是在黎巴嫩，第一次黎巴嫩80年代黎巴嫩打过仗，然后儿子老实讲9年前的那一次加沙走廊战争也是打过仗的，现在又被征召了。所以对以色列人对那个阿兵哥的情感，对军人的情感是很特别，因为他等于是你自己的每一个，你看到阿兵哥，你尤其阿兵哥上战场，你好像看到你的儿女要上战场，所以他们对他们那种关怀心情都不一样，所以只要一打仗，全民都会站在他们的阿兵哥的军队的后面，不管你对政府的批评，对政府的不满，不管是怎么样，只要一打仗，大家就是团结。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因为你看到那一个阿兵哥打仗，你会想到你自己的儿女也曾经上过战场，也是当过兵的，这是这样子的情感。
好，我们要谢谢美国之音驻以色列特拉维库的特约记者赖淑芬啊，连线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啊开始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我们这个嘉宾话题讨论部分呢，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请问杨艳丽博士啊。现在呢，我看到是以色列总理啊内塔尼亚胡说呢，每个哈马斯成员都会是死人啊。那么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啊康里克斯啊他说啊，彻底摧毁哈马斯 威胁和杀害以色列平民的军事能力啊，就是要让他再也不能伤害或杀害任何以色列人，而且呢，哈马斯再也无法在加沙地带掌权啊。那么《华尔街日报》就分析呢，是以色列已经改变了奉行多年的经济激励加军事结合遏制哈马斯的政策，现在正采取一种清除的政策。那么我请问杨建立啊，就是说这个哈马斯的这个被清除的这个事情呢，跟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的这些政策，你觉得是一致的呢，还是有矛盾的地方呢？
我觉着是大致是一致的，当然有一些不同。过去的这几天我们看到哈马斯的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所表现出来那种残酷和邪恶，令人震惊，令人震怒啊，那种已经完全是这个超出人类底线可以容忍的行为。所以以色列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公民啊，采取这个报复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他设置的目标呢，比如说这个把哈马斯全部清除干净，然后哈马斯不在这个加沙地带继续执政啊，让哈马斯不可能有任何武装力量在袭击以色列人，这些目标都是这个可以理解的啊。我觉得有些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比如说哈马斯基本上可能这次会在相当程度上被清灭。第二呢，就是说在加沙地带他不可能再执政了，因为加沙地带你要是了解那个地理位置的话，它完全是被封住的，完全是在这个基本上是以色列的和埃及的控制之下啊。他如果是以色列人坚定的说你哈马斯再不能执政，他可能是完全是做不到的。那把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把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全部给消灭掉，这大致也能够完成。但是问题有更严重的问题，它不是一次性的。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还有阿拉伯的这个矛盾是可以说长了，可以说是几千年的历史的冲突。那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由这个以色列这个复国以后所产生的这种矛盾更加这个激烈。那么美国当然它有在中东有自己的战略利益，它希望哈马斯这样的组织被消灭。但是美国，我相信以色列也是，它有更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们怎么更好的解决阿伊冲突的问题，或者说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问题，有什么更好的除了军事的解决以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政治解决？这个可能是一个考虑长期战略的人需要考虑的。作为美国，当然他需要更长远的去考虑这样的战略。那么在哈马斯在恐怖袭击了以色列以后，以色列采取的任何行动，站在美国的角度上，这是最坚强的盟友。而美国在这个中东有非常非常强的战略利益，他没有办法表面上和以色列产生任何的分歧，他会支持以色列按照他的想法和计划进行下去。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即时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美国符合美国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大致上战略这个利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的想法肯定有很多的分歧。
这个方格先生啊，那个我想请问您呢，就是说美国国务卿啊在以色列进行访问，然后呢他跟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之后呢，他表示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那么从您啊的理解来看，布林肯国务卿的这句话是不是就是美国对啊以色列铲除哈马斯的一个坚定的支持呢？
我觉得这次美国是100%支持以色列铲除哈马斯，因为这次哈马斯的这个在以色列境内的行动太残忍，1300个平民都被杀死了，所以这次以色列采用为了他的国防、他的国家安全这么大型的行动，很明显，美国是支持。虽然美国呼吁要尊重国际法等等，但是以色列如果真的进去加沙走廊的话，我相信美国会支持。
好，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杨建立先生啊，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客网站啊，他有一篇啊观点性的一个报道，我觉得啊这个分析啊，他说拜登政府希望以色列呢以适当的方式啊对哈马斯的恶毒袭击进行报复啊，但他们不会说耶路撒冷是否已有任何不应该逾越的这个界限。那么目前呢不清楚华盛顿是否要求以色列不要采取某些行动啊，要么是出于担心啊可能进一步升级，或者是呢阻止民主党内对以色列怀疑论者提出抱怨。那么你觉得美国在对以色列的这个策略问题上你有什么看法吗？
对，我觉得呢我同意刚才方先生所讲的，美国基本上是支持以色列要铲除哈马斯的，这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也符合这个人类的价值，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觉得在未来一个时期，美国会在表态上是基本上是完全支持的一种状态。那么私下的讨论可能有很多，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刚才我已经讲了它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另外就是铲掉了一个哈马斯啊，我们就说在加沙地带啊，哈马斯被铲除了，哈马斯不在那执政了，武装力量被解除了。我们还记着这个基地组织，当时九一一以后，911以后，也基本上现在被消灭的差不多。但是另外的，恐怖组织又产生了，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消除产生恐怖组织的这个土壤？这个可能是一个更长远的战略要考虑的。第二，美国肯定会在意。就是说你有权利进行实施报复，但是在报复的过程中，加沙地带是非常这个特殊的一个地带，它有220万人居住在那个加沙地带非常狭窄的一个地方，你的军事行动一定会伤到无辜，谁都知道肯定会伤到一些平民，但是每个人都在关心，就是说你在这个报复的过程中能不能让人们信服，就是说你有一些行为说伤了无辜是没有办法，是必须的，或者说你没办法避免的，啊，我相信美国有这种的顾虑，而且这种顾虑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试图把以色列和哈马斯放在一个道德水平上去这个论述，这个是不对的，这完全处在两个道德水平上。但是如果你在未来的报复行动，会给那些用这种观点来看待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种冲突的这些人更多的口实的话，从道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就会对以色列不利。我相信美国的政策的制定者和战略家，以及以色列的政策制定者和战略家都会考虑这些问题。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说，这个哈马斯的残酷实在引起世界的震怒，当然像以色列人更加不用说，他们会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反击的激情非常非常高，在社会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更加要冷静，就是说彻底的清除哈马斯这个目标没有问题，所以你的战略目标都没有问题，但是怎么能够把它做得更好啊，更少的留下一些把柄，更少的留下未来的一些隐患。那我们回忆一下911受到袭击对美国的震惊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的本土，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的激情是非常高的。那政府迅速的做了一些决策，那你说铲除基地组织，这个清除本拉登，这个是对不对？这个目标是非常对的，但是在那个激情之下采取了一些政策上的策略，现在回想来看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呢，就是你的目标可能是正确的，你的权利也是有的，你有这个权利去做，但是能不能做得更好，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加需要冷静。
在能不能做得更好的目的上，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啊国务卿都有讲话。那么拜登总统说要遵守战争规则，那么布林肯呢说要啊对国际法的这个尊重啊。那么基辛格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位著名的人物，美国前国务卿。那么在当下的这个时刻呢，他出来讲话了啊。那么他这个讲话，他提出就是说， 这个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这个公开侵略行动呢，必须进行一些惩罚，但他警告呢，以哈冲突可能导致地区危机的这个危险的这个升级那么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呢，可能导致其他阿拉伯国家介入。那么方格先生，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美国对以色列铲除哈马斯这个行动背后的一个担忧呢？
我觉得以色列入侵加沙走廊，铲除哈马斯，当然有很多担忧，不管是以色列有担忧，美国有担忧，阿拉伯国家有担忧。但是说实在，除了伊朗之外，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还有美国、西欧国家，当然以色列，这么多国家都希望可以铲除哈马斯。在阿拉伯国家，他们也没有支持哈马斯继续执政在加沙所以呢，其实最大的担忧是以色列可以进去之后，会铲除哈马斯，但是接下来谁会统治这块土地，这个是最大的担忧。
谁统治这块土地最后是最大的这个担忧。那么这个正好呢，这个谈到了美国可能面临的隐忧基辛格点出来了。那么拜登总统呢，在他的里面呢就不点名的说，你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能够利用这个局势来浑水摸鱼。但是呢，他没有点名。所以说我们比较好奇，就是说拜登总统在这里头呢不点名的这个国家被拜登警告的究竟是谁呢？我想请问杨建立博士。
他警告的就是那些准备浑水摸鱼的国家或一些组织。那他没有特指，我相信他也不太清楚哪些国家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从战略分析上，大概他知道有哪些国家可能要从中获利或采取一些行动。那比较直接的，我们就知道是伊朗，伊朗完了以后，在这个这次的中东的这次危机中获利最大的，当然还是普京。普京是不是会在里边做一些事情？那么还有这个以色列北边的以色列的长期的宿敌，像黎巴嫩、叙利亚，这些国家会不会这个趁机做一些事情？那当然，往更远处讲，那这次的混乱或危机。那美国也中国也是受力者，那中国是不是在中东趁机来这个来发挥它的一些所谓的调停的一些功能，从中获利，或者甚至在背后直接的支持哈马斯或者巴勒斯坦等等，去做一些对这个地区不符合美国和以色列战略利益的一些事情，是不是？这都可能是战略考虑之中。拜登在讲这个浑水摸鱼的时候，可能他没有特指，但是他知道可能有哪些国家或者一些组织可能会浑水摸鱼，这也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量。因为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次冲突造成了中东的全面冲突，那乃至全世界的冲突的话，那这个后果会很难设想，会相当程度上改变世界的这个格局。这可能比俄乌战争的这个意义还要更加深远，这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那以色列以自己的军力和力量解决一个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问题的。美国之所以说我要用一切的力量来支持你，实际上他两个这个航空母舰的编队已经开到地中海等等，他采取的很多措施就是防备这个目前的冲突扩大，被一些人利用造成更大的危机，这是美国可能超出以色列的一些责任，而且这是美国给以色列的一个承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美国的担心，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怎么把这个解决哈马斯的过程中，留下少的隐患，让这个在这个道德的这个论说中不能够让大家拉在和哈马斯同一个水平上去。这是第二个担心。第三个就是刚才方先生所讲的，就是说加沙地带拿下来是没有问题的，那拿下来怎么统治？从1967年到2005年，一直加沙地带一直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后来 这个2005年放弃这个以色列放弃，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麻烦，基本上是没办法管理的一个地方，这个麻烦非常大。另外更深远的就是说，你解决了哈马斯，那还有另外的哈马斯要出现，那现在还有Islamic Jihad， 还有这个Hezbollah， 这些可能还有新的恐怖组织出现。那么长期上怎么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这个冲突，以及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潜在的一些冲突啊？当然这个在过去的几十年来，美国还有一些这个盟友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啊，在1990年代的奥斯陆的协议，到今天美国试图这个让这个促成沙特阿拉伯和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和解，然后建立这个友好关系等等，这都是努力。这种努力当然被这次的危机给冲断掉了，但是怎么继续，我相信这是美国目前超越以色列人所想的更多的东西。因为以色列他是当事人，他必须首先解决哈马斯的问题。那么但是作为美国，他是一个支持者，他更是一个世界领袖，他要考虑的东西可能会更多。
那个杨建立先生呢点了伊朗、叙利亚啊、黎巴嫩。那么拜登总统呢在跟犹太社区领袖发表谈话时呢，警告伊朗不要插手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啊。那么这个应该算小国。昨天呢，美国之音呢采访了一位军事专家平可夫先生，他说呀，啊，这个事件的背后呢有大国的身影。所以我想请问这个我们的方格先生啊，这个后面是不是有大国的身影呢？
的确有伊朗，因为已经有很多新闻相关报告，哈马斯跟伊朗有共同合作发展一些武器，尤其是哈马斯常用的飞弹。那另外哈马斯跟黎巴嫩的所谓的天主党，他们也是共同做军事演习，偶尔是在黎巴嫩，偶尔是在叙利亚，所以背后有伊朗的影子，这个是明确都大家都知道。那另外也不能排除背后也有俄罗斯的影子，因为俄罗斯现在是一个西方国家进入这个敌对的这个状态，所以俄罗斯也需要伊朗的帮忙，伊朗也偶尔需要。俄罗斯来的帮忙了，所以的确是有伊朗跟俄罗斯的影子在背后。
好，谢谢我们的方格先生。因为这个您好像到9:30有安排，所以说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嘉宾的讨论已经完了，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些我们观众的点评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这个油管的这个兰花花网友呢，他对这个美国是否全力支持这个铲除哈马斯呢，他有一个看法。他说，个人认为呢，美国做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呢，就目前为止对以色列可以说是给予巨大支持，但是美国不可能公开支持以色列彻底铲除哈马斯。如果美国公开这么做的话呢，必然引发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愤怒，可以说对公开无止境的支持对打击以色列是有所保留的。所以说杨建立博士你怎么回应呢？
听众啊，对这个中东的一些关系可能不太理解，哈马斯它不是巴勒斯坦，它是巴勒斯坦里边的一个恐怖组织，恐怖组织必须彻底铲除。这种目标能不能实现不知道，这种目标公开的支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拜登这总统没有说彻底的要铲除巴勒斯坦，那这个他是不可能讲的，这个也不可能是他的目标。所以另外一个阿拉伯国家会不会完全支持哈马斯也不是的，像埃及他并不是支持这个，那现在卡达尔现在也基本上是美国的一个盟友，也在协助美国在处理这个中东的危机，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在支持哈马斯。所以我这位观众可能对中东的一些关系啊还没有完全理清楚。
我们有一位推特网友呢叫扬州啊，后面那个名字我就不念了啊，那个不太好啊。他说他的观点呢我觉得值得讨论一下啊。他说拜登肯定支持铲除哈马斯啊，他可能对战事扩大有顾虑， 一方面会造成中东地区不稳定，另一方面呢产生人道主义危机，对周边啊加沙周边国家及欧美产生难民安置方面的压力。那么这些方面是啊华盛顿的隐忧后面的几个因素啊。这个杨建林博士，你觉得这个我们的推特网友的看法如何？
这位观众的分析非常到位，我觉得这的确是几个美国非常担忧的事情。
的确是几个担忧的事情啊。另外一位这个油管网友呢叫杨家啊，雅江啊，他说以色列反击哈马斯是以色列的正当权利，但不能陷入邪恶啊加邪恶的圈套，不然会失去自己的正当权利和正义。我想呢有些人可能也是这么批评的。那么杨建林博士，你能够谈谈您的看法吗？
我觉得有听众能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至少大家认为就是说并不说你的目标是正义的，你的一切手段都可以正义化，这个是我们谈论了非常久的一个命题。但是在具体的实行中肯定没有办法完全按照这种原则去实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方面支持以色列对这个哈马斯进行打击的同时，也用各种方式提醒以色列，就是说你在进行你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一定更加的让世人能够理解你有些行动是必须的，而且一定要站到一个道德的高地上进行，不然的话那你这个失去越来越多人的一个支持，你和哈马斯进入同样的一个道德水平上的话，那肯定会是不仅仅是这次的战争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在未来解决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的冲突还有阿拉伯的其他国家的冲突的过程中，可能你会站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地位上。
好，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打住，要谢谢我们的嘉宾，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林博士，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格先生啊。另外呢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美国之音驻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树峰。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四通桥事件一周年，彭立伐先生现在在哪里？请我们的观众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见。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10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10月13号是彭立法网名呢彭在州的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一周年。去年的这时候呢，在中共20大开幕前3天，彭立法呢在四通桥高挂两个醒目的横幅，分别书写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和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等内容。 然后呢被警察带走，至今命运不为外界所知。美国之音近日获悉彭立发还活着，但目前呢无法确定关押地点。在自称法治国家的中国，新坦克人彭立发先生现在在哪里？在中国发生的众多倒袭事件中，为什么四通桥事件舆论反响如此之大？彭立发抗议被认为是白纸运动的种子，他的抗议行动呢，是否能在中国播撒其他的种子？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第二位是我们的人权活动人士前北京律师梁少华先生，欢迎两位嘉宾。那么我先呢给我们的观众啊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叶冰啊，他写的关于啊这个彭立法的最新信息的这个报道，那里面有很多我们的观众啊想知道的彭立法的消息。因为呢今天我看推特呀，很多很多人在关注啊今天这一天10月13号啊。那么根据美国之音的这个记者叶冰的报道呢啊，彭立法的第一条消息是啊彭立发还活着，但是呢不能够确定他在什么地方关着啊。那么迄今呢当局没有递送任何与他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书给他家属啊，那么亲属呢也无法为他聘请啊法律啊律师上面提供法律援助啊。另外呢啊他的妻子叫韩阳，还有两个呢未成年子女目前在北京，他们每日上下班和上下啊学呢都有专车接送，走到哪里啊都有人护送，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了啊。再往下呢，他的岳父啊这个彭岳慈啊实际上遭受了这个监控啊，这是他们家的情况。等于是就是说彭立法在目前呢啊没有进入任何法律程序，这是一个。另外他的家里的亲人呢都因为此事呢被株连啊，失去了这个自由。好了，下面呢我们来开始来讨论这个事情。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的梁少华律师啊，正好呢你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这个彭立法的这个事件，那么你有几个啊这个大胆的这个结论。那么我首先想请问，就是说北京当局啊，就是让这样一种啊这个莫名其妙的把它消失，外界至今不知道它的消息的情况啊，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法律根据吗？
完全没有法律根据。那个中国那个刑诉法也有规定，这种如果是逮捕，如果拘留，它有一个期限，在一定期限内要通知这个家属。目前来说就是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拘留逮捕的一些程序，也没有看到审判的一些程序，也没有律师介入，它本身就是违反那个刑诉法的。
哦，违反刑诉法。那么我们都知道总部在西班牙的啊这个保卫卫士呢，他有一篇啊报，有个报道讲中共啊现在这些年呢大量的使用这个啊强迫失踪啊。
对。
那么这类案件呢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呢，大概每年只有325个，那么到2020年之后呢，增至5800个。2013年到2020年之间呢，发生了大约2300例。那么，是不是北京政府啊，对这个彭立法先生呢，使用了强迫失踪的这样一种啊非法的手段，在对他进行处置？嗯，
对我目前的判断就是他是强迫失踪状态，因为这个中共政府呢，越来越那个。越多的运用强迫失踪手段，他不用走法律程序，然后呢就没有期限限制，再加上就可以那个让大家处于恐怖状态。因为你有具体的法律程序的话，他有期限，你比如他要那个多长时间那个确定关在哪儿，需要那个通知家属，需要那个如果判刑的话判多少年，都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确切的一个东西。而那个强迫失踪状态呢，这个被害人呢被关起来，不知道关在哪儿，家属也不知道，然后外界也不知道，然后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这种非常恐怖，就是一种心理上一种很大的压力给公众，给那个当事人。
嗯，好， 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杨建立博士啊，就是说彭立法先生呢，这个四通桥这个抗议事件呢震惊了世界，那么他也因此呢被评为啊，被时代评为2023年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那么呢，这个艾未未先生呢啊，在这个评选的这个啊彭立法的这样一个啊名单里头，他有一个啊写了一段评论啊，或者是点评嘛。他说呢，这个截至今日呢啊，彭立法和多名抗啊这个涉案抗议者呢失去自由和消失在公共的视野中啊，他们在独裁统治下呢这种个人反抗呢勇气代表了历史必须铭记的关键时刻。那么艾未未先生等于是把彭立啊法的这个抗议呢看成是一个必须为历史所铭记的关键时刻。那么我想请杨建立博士来点评一下，为什么彭立法的这个抗议事件有如此高的这么一个评价呢？
好，我非常同意艾未未先生对彭立法事件四通桥事件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记着它是发生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三天啊，那个当时的政治的环境可以说是一片的肃杀，这种肃杀几乎是没有这个可以逃避的角落的啊，没有人敢说话，党内党外，那就是习近平的政治高压达到了一种极致，那大家当然都盼望着习近平能够在二十大他重新继续执政的这个道路上出现问题，那同时呢又不敢，因为在这个普遍的恐惧中采取任何的抗议活动，那这个时候彭立法就进行了孤胆英雄的这种抗议活动在四通桥，而可以说是石破天惊，所以这个石破天惊的时刻代表了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的一种心声，而且从这个四通桥的这个事件以后，中国可以说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表面上你看不到，或者你看到了你觉得不是很重要，但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第一，就是在六四以后，大家认为中国可能没有什么非常像样的政治的抗议活动啊，基本上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维权啊，没有整体性的对于这个体制的一种挑战，而且甚至很多的观察家，很多国际上观察家也认为啊，中国老百姓已经可能不会要求这个政治上的变革啊等等。那在这个时候，彭立法可以说给了你一个警醒，这个实际上中国人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就没有放弃对于自由民主的这种要求，因为这是天生的，这是这个自然的，他在某种情况下他可能对自己的权利做一些让渡，被迫的这个接受一个专制的统治，但是在一旦或压迫到一定的程度，人们一定反抗，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这种的追求就会爆发出来。所以彭立发事件呢，第一次的告诉世人，中国人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们是追求自由民主的，而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就证明了刚才我说的这个评价，就是紧接着啊一个月以后，一个多月以后发生了这个白纸运动。我们知道白纸运动是全国性的，六四以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啊，这种抗议活动基本上是重塑了彭立法在四通桥上的口号，他的反抗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在他口号的他的这个标语上的这个内容，因此可以说彭立法是激发了白纸运动。白纸运动实际上对习近平的这个政治上的威信的打击，权威的打击是非常这个严重的非常重要的，而且此后呢，人们对习近平的尊重大大的降低，人们对习近平的恐惧也大大降低。在白纸运动以后，如果你关心中国的民间的抗议活动的话，民间的抗议活动在增多，而且人民的胆量在增大，在某些地方抗议的成功率也在提高，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彭立法的这个孤胆英雄的抗议，所以他的确是一个历史事件。
嗯， 那个有的报道啊，就称啊，简单的把这个彭丽华的抗议事件的人啊，这个简化为一场这个啊一个人的啊叫孤勇者的倒袭运动。那么我请问梁律师啊，你认同这种定性吗？
他是在一个关键时点，他站出来，并不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整体。就像那个李文亮是那个新冠的吹哨人一样，在致命的病毒的时候，他发出一个警告。那彭丽发也是这种人，他是一个敲钟的人。当这个三年那个新冠大清零的灾难，人们呢饿不得食，病不得医，很多人那个无辜的人的死去，社会呢包括这个经济啊都崩到了一个极点，人们忍无可忍。在这时候呢，也就很多人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代表那个国人敲响了警钟，喊出了震耳发聩的声音，然后要自由，要选票，要罢免那个国贼习近平，他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呼声。
嗯，这个观点呢，就是啊，跟我看到的不一样。很多人从孤勇者的角度去解读啊，这个他的抗议。那么你认为啊，他是集体这个啊行动或者集体意识的一个代表？
对。
那么这个德国之声呢采访了这个啊自由之家研究室主任王亚秋啊，他认为呢啊这个彭丽法呢，他这个行动呢代表一种啊就是觉醒意识的这个啊一种觉醒的意识。那么我想请问杨建立博士，你如何理解这个叫觉醒的意识呢？
对，这样觉醒呢，当然这是再次的觉醒。中国人在很多情况下都已经觉醒了，只不过迫于一种政治的压力，他必须生存，让渡一些自己的权利。但是彭丽法他是再次的一个觉醒，这个觉醒他告诉人们，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抗议是可以实行的。刚才我觉得两个观点我都非常支持。第一，他当然是一个孤胆英雄，因为中国的对社会的这个控制，中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很难一下子造成集体性的行动，啊，这是在孤胆英雄以后才有白纸运动。那么他当然是一个人的一个行动，因为如果彭丽发和其他人商量说我们怎么做，很快可能就会这个被中共政府所破获，那他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大的行动。所以在中共严密控制下的情况，彭丽发绝对是个孤勇。但是，梁律师讲的非常对。他跟他的孤勇行动实际上是代表了人民的声音，这个是无可否认的。我觉得两个评价都非常非常有意义。那么那彭丽法他这个现在失踪，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共用失踪的办法这个来对这个艺人实行打压，所以在中国失踪的人现在已经非常多了。但知名人士我们知道像彭丽法呀，像这个高志胜啊等等所以不仅仅包括不仅仅是异议人士，包括中共自己的人也经常的失踪，所以我们经常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说这个彭帅在哪里，高志胜在哪里，提炼女在哪里，这个什么秦刚在哪里，李尚福在哪里等等。实际上这个失踪是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政治现象。这种失踪呢，我们没有答案，所以有时我会用一种调侃的方式去答案。我说这些人都在中国，中国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所以这些案件就集中的表现了中国的政治状态。
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我想请问梁律师，就是说北京啊，一方面说他是法治国家，啊，这个宣扬他的这个自信啊。另一方面呢，把一个人给抓了之后呢，啊，不按任何法律程序去处理一个人，搞这个强迫失踪。那么您这么解读他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这种行为呢？
法治呢，中共这几年呢确实在修改很多法律，包括那个刑事诉讼法呀，包括那个反间谍法呀。他修订的目的呢是不断的就是那个密织罗网，让更多的人那个更容易被控制。包括这个强迫失踪，他也在那个刑诉法里面也有相关的规定，包括那个实现呀，包括那个强送精神病院呀，他都不断的通过法律的手段让一些非法的行为合法化， 他是在这样做，但是目前呢，他所谓的法治是那个法律控制，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以法律那个治理国家，和现在的法治是那个背道而驰的。中共他那个就像黑洞啊，他那个把很多那个异议人士，包括就是这个刚才那个杨博士说的那个高志胜，还有这个彭丽发，他把的这些人呢裹得严严实实，让我们看不到一点的消息，一点的光亮。这就是一个，就如掩耳盗铃。他希望这个强迫失踪让这些人呢减少影响，让那个民众去忘记他们。但是这种手段肯定是徒劳无功的，就是说像彭丽发这种英雄啊，他的那个行为啊，他的口号已经遍布全世界了，就不可能让那个别人去忘却他。
这个倒席的这个人呢，啊，这个雇佣者呢，我们记得深圳也有一个，但是这个人现在在哪，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啊。另外，这个清华大学的许章任，我也认为他是倒席的代表。然后他现在，啊，这个丢了这个工作啊。那么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位啊，一位董女士啊，她这个后来遭遇是很悲惨的。那么这个彭丽发呢，现在处于失踪状态。我今天看高瑜女士，就是中国的著名记者，她的推特呢，她说在彭丽发事件发生之后呢，四通桥那几个字都被铲除了，所以说这个到了一种啊特别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步。杨建立博士，你怎么理解北京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连四通桥那几个字都给铲掉的这么一种表达的方式呢？
我觉得呢，他对社会的控制到了这么一种地步，表现出来好像他是政治控制的能力极强力。实际上另一方面大家都非常清楚是一种恐惧，因为他自己对政权的稳定是非常没有信心的。他也知道遍地都是干柴，他最怕火柴，实际上彭丽发这些人就是火柴，所以他就把尽量的不要出现火柴，他收这个干柴也收不干净，那他就把火柴全部给你控制住了。那个四通桥这个字很可能就是一个火星子，那他也给你收住了。那实际上任何的抗议活动在中国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要想有结果必须是持续性的，必须是规模大持续性的。那像白纸运动就是规模非常大，那造成了这个轰动性的影响，产生了效果。要不呢你就会要持续性，那持续性这里边有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领头的人，领袖人物。这个领袖人物呢，他是要有思想，要有行政能力，要有勇气的。那彭丽发在策划四通桥的这个过程中，你发现这三个条件他都有，非常有思想，对不对？非常有策划的能力，非常有行政能力，这个勇气就不用讲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使中国的抗议活动能够持续的最关键因素的人，就中共他一定要给他控制住，啊，让他失踪，把他投到监狱里去，要不然就给他逼到海外，这样他才使得中国的抗议活动只能是零星式的，没有办法形成大的规模，也不能够持续下去。
我觉得这里是不是担心四通桥成为一个倒习运动的一个圣地啊？北京干脆连这个标志性的一个东西就给铲掉了，这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呢？
当然这里边除了是对这个中共政权的一种反抗，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矛头就是指向了习，指向习这个矛头不仅在这个民间引起共鸣，在党内也会引起共鸣，这就是使习近平更加的害怕。因为在过去的倒习的这些个人中，你这个刚才小平讲了用倒习的一些人这个词汇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看到许章润许志勇，还有这个那个任志强，包括泼墨的，包括深圳的，包括什么，就是世界可以说中国各界人士都有，啊，有知识界的，有这个一般的民众，有这个长期的维权的领袖人物许志勇，也有党内的任志强。任志强这种党内的声音，你别看他的级别不是很高，他实际上是代表了非常重要的声音。为什么习近平把他一判就是18年？这非常重要，就是反习这件事情不仅仅存在民间， 这使得习近平更加的恐惧。所以我相信未来等政治发生变化啊，甚至可能都不要共产党倒台，那习近平倒台了以后，当然我们希望习近平倒台和共产党倒台是一件事情啊，当然有时它可能不是一件事情。那即使不是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党内反习的人被习整肃的啊，二十大上你看一批被他整肃掉了，这个这些人可能都会把四通桥这个地方当做一个胜利啊，用某种方式啊进行纪念。
这个下半年我请问梁律师，就是说这个彭丽法的事件呢，很多人民间评论或者认为他是白纸运动或者叫白纸革命的啊之父啊，这么高的评价也有说呢他撒下了白纸运动的种子。那么我想请问呢，您呢正好呢在发消息说纽约啊洛杉矶啊拉斯维加斯要举行声援彭丽法的这个集会，那么彭丽法这个事件呢会不会在中国呢播下其他的意想不到的种子呢？我想听听你这方面的看法。
那个白纸运动我认为就是那个肯定是受那个彭丽法这个行动的一个启蒙吧，然后那个白纸运动很多口号跟那个也是彭丽法喊出的口号，他那个彭丽法本身呢他的口号你可以看到那个一方面是反那个清零，就是反那个新冠清零，这是一方面。但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那个喊出了要选票，要那个罢免那个国贼习近平。刚才那个杨建立博士提到，这个非常重要，这等于是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公开的场合喊出了对习近平倒习的一个呼声。这等于相当一个打习近平的一个耳光，就冲破了大家的恐惧啊。从那个彭丽发到白纸运动，就验证了，就是中共那个在那个愤怒的民众面前呢，他非常恐惧，他非常无力，也打破了这个中共，就说我能控制一切，无所不能的一个假象，在人们呢心中种下了种子，中共他不是那么可怕。然后呢，如果大家能够协同一致，然后团结起来。反抗是有可能成功的，已经撒下了种子，这是种子的，我觉得已经是慢慢发芽，慢慢的酝酿。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一年时间呢，这个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没有审判，也没有拘留。我觉得呀，就是那个中共他目前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罪名给这个彭丽发那个定罪。我们可以看到他相关的口号，很多都是法律范围之内的。你包括那个要选票啊，那个罢免习近平啊，他都是法律范围之内法律赋予的权利。他现在要给他定罪，而根据习近平的这个以往那个性格，你比如那个任志强啊，包括那个当时牛腾宇，他判的非常重，只要是涉及到他个人的，涉及到针对他个人的，都会判的非常重。而彭丽发呢，他很难找到合适的罪名。判一个重刑，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一年时间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OK， 这个兰花花他说，这个彭丽法在四通桥上的21个字呢，可以说是华夏大地的耳熟啊能详啊。彭先生孤胆英雄啊，可以说是宗旨一中动态清零的善终啊。那么这个另外还有网友呢叫这个 End the CCP， 他说现在需要是改革啊，不是改革是革命啊，不要对共产党抱有任何幻想。那么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人权活动人士前北京律师梁少华先生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也就是星期六上午的9点，请观众朋友收看《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达赖喇嘛的民主，藏人来传承，专访藏人行政中央施政啊，边巴次仁谈拜登政府与藏人关系如何，秦刚、李尚福等接连失踪，中国的经济动荡对藏人是利还是弊，敬请我们的各位观众收看。最后呢，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周末愉快。